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昨晚上我们教会为了让我们的小孩子在万圣节的时候没有到各户各家去 trick or treat， 所以就在我们教会玩游戏。就像刚刚上面的报告一样，我不晓得昨晚上参加玩的怎么样，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昨晚上我玩的最开心，因为我得了很多奖品，但是都被师母拿走了。最开心是可以把五个苹果都夹起来了。感谢主。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今天现在已经11月份了。我们知道感受到今天虽然天气比较热，但是我们也感觉到好像渐渐的天气早晚的温差也是差了相当的多。我想渐渐会比较凉爽一点。我们感谢主在这个世界的变化当中神的带领，神的祝福。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继续来看成熟的基督徒他必备的一个好习惯是哪一些。我们要借着哥罗西书第4章的2节到第6节一起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说每一个在基督里成功的人都养成一些好习惯，那大多数的人在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都会奋力向上爬，努力工作，认真的生活，希望能有一个成功的人生。所以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刻意培养一些好习惯。每一个在基督里成功的人真的都养成一些很好的习惯，例如但以理。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的但以理，他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一天三次，他算在外邦，他到波斯那边去当俘虏，但是他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祷告的习惯，所以他每天会三次的到上面去面朝耶路撒冷跪下来祷告。而这个祷告的习惯呢，就给他很多力量。当他在波斯王朝的宰相的任内，他将国事治理得非常的好，任何大小的抉择他都首先的安静的在神面前来寻求上帝的带领。所以他是养成一个祷告好习惯的人。那我们看到耶稣从小他的家庭当中就养成一个敬畏上帝的好习惯。耶稣从小就养成一个敬畏上帝的好习惯。我们知道耶稣的父母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在耶稣12岁的时候，他们每年要上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那当耶稣12岁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到耶路撒冷过节，当父母亲们回家路上已经走了3天，他们突然发现到耶稣基督他竟然没有跟在他们的后边，在旁边，所以找不到孩子的情况之下，他们又折回原路往耶路撒冷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才发现什么？耶稣在哪里？在圣殿当中，跟当时那些经学师们在一边问一边答。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从小的时候，他就养成对神的话语的一种执着，一种热心，他养成对神的话语的一种读神的话语的习惯。那我们看到他，因为这些神的话语里面，我们首先看到在马太、在马可、路加的第4章告诉我们说，当耶稣要出来传道以前，他就被圣灵引导到旷野去禁食40昼夜。当他禁食完毕的时候，我们看到那试探者就来临了，就给耶稣不同的挑战。第一个，他们跟耶稣说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将石头变成饼。这对耶稣来讲怎么样？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但耶稣没有把石头变成饼来让再施展他的力量给魔鬼看，反而耶稣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看到在耶稣3个试探当中，每一次耶稣他得胜试探的一个最大的根基在哪里？在神的话语。每一次他都是用神的话语来怎么样？来回应撒旦。撒旦没有办法了。所以耶稣从小他就养成怎么样？读经的好习惯，这个好习惯也是我们 在神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真的在神在耶稣面前，我们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的话，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来养成一些好习惯。在生活当中，你如果不刻意去养成好习惯，就会不知不觉当中，你可能养成一些坏习惯。所以我们可以借着两种决心消除这些坏习惯，而这两种决心说来很容易，但是要做起来怎么样比较困难。那也就是对自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那第一个就是说，我能够养成好习惯，你要对自己有信心，我能够。所以你知道说，人真的是有时候会虎头蛇尾，五分钟的热度。但是你说我能够的时候，这个能够绝对不是单单靠你个人而已，要靠什么？靠神的帮助。当你在基督里面，你真的要养这个好习惯的时候，我想神的灵会来帮助你把这些好习惯怎么样建立起来。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真的要养这个好习惯的话，你必要做42天，就是多少6个礼拜，至少6个礼拜，你每天做同样的事情，你就慢慢养成好习惯。比如说早上起来啊，你要去社区走路啊，你走你觉得说哇睡不起来，可是爬不起来，那走路就觉得很累，然后就走，那走到有一天你忽然觉得说今天身体不太舒服，你就给自己一个借口啊，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所以我今天不走了。那不走的话，你这还是时间还是过了，但是你会有人有惰性，所以你必须要坚持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要把你每天要做的事情，虽然是有点 routine， 有点单调，但是为了养成一个好习惯，你必须要怎么样？我能够要养成好习惯，我必须要坚持。第一个是第二个决心是什么？我愿意，我真的愿意这么做，我愿意养成生活当中的好习惯。比如说每天你背圣经好了，我们把腓立比书跟哥罗西书的经文，我们印出来给弟兄姐妹。我会经常提醒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我不晓得到现在还有多少人在背这些经文，有背的举手一下好吗？有在背的，不要说完全背起来的，有在背就好了。太客气了吧，真的太客气了。给自己一些挑战，也许真的不容易背，但好不好，我们试试看，把那个心放在那里。你会说我年纪大了，我的脑不行了，我今天背下个这一分钟背下一分钟忘了。但是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要学习来吃神的话语。如果你不学习吃神的话语，你看你的身体，如果你说你高血压的话，你会可能怎么样？每天在吃高血压的药，你胆固醇很高，你可能每天要吃胆固醇的药来降低胆固醇。如果你的血糖很高，你可能没有办法控制得好，你还是要靠一些药物来维持。你会忘记这些事情吗？你大概不太容易忘记，因为这个对你的身体有关，对我们关心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有没有关心到我们的灵命在主里面的成长？如果我们知道成长得好，我们必须在神的话语上去下功夫的。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客气，都没有举手，但没有关系的，我知道的，我放心的，你们继续背吧，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今天的经文，哥罗西书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请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不倦，也要为我祷告，求上帝给我开道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眼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好，这边第二节到第六节告诉我们几件很重要的事情。你们要恒切祷告，不但要恒切祷告，要再次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上帝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这的括弧里面说，我为此被捆锁。保罗他之所以被关押，不是为别的，乃是为了什么？为着传讲神的话语。 第四节说什么？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我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眼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今天的经文，使徒保罗告诉我们，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必备的七个好习惯是什么？如果我们刻意养成这些习惯，我们就会在上帝面前过一个成功与智慧的人生。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习惯，就是养成恒切祷告的好习惯。很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祷告多少就决定我们的生命多少。我们的祷告到什么地步，我们的生命的这个被提升就到什么地步。所以我们要养成一个恒切祷告的好习惯。使徒保罗他好像特别了解基督徒在祷告上的软弱，他不但说要祷告，而且他说什么？这个祷告必须是恒切的，这个祷告必须是恒切的。恒切祷告是基督徒一个操练，恒切祷告是就是坚忍，坚定不放松的继续祷告。不但祷告是怎么样？是坚忍的，而且要是坚定的，是不放松的祷告。他表明祷告的人对神的不断的依赖和对神旨意不断的等候的一种态度。一般的信徒都知道祷告的重要，但祷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却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观察到我们周三晚上的祷告会的人数有向下掉的倾向。就我们祷告会里面重要的 point 不再是多 不再那个多呛多少人参加的问题，而在我们知道说，当更多的弟兄姐妹聚合在一起同感一点，在神的面前同心祷告的时候，这个祷告所释放出来的能力是我们没有办法估计的。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十八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也就是说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怎么样？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地上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告诉我们说，天上的捆绑，天上的释放是根据哪里？根据地上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如何在上帝面前的同心祷告来决定的。你们祷告，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地上释放，天上释放。所以虽然是这样子，那也许你已经参加了教会的很多活动，说我没有时间，但是你没有参加过周三的祷告会，你要不要来试试看？在奉主祷告的时候，你如果请大家为你祷告，我想在很多事上你会被建立起来，这是对神祷告的一个应许。所以这再一次呼吁鼓励，今年这是十一月份第一个主日了，今年就剩下两个月而已，好不好？礼拜三晚上，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过这个礼拜三晚上祷告的弟兄姐妹，我就从心中来呼吁你来参加，带着你的需要，也可以带着你的软弱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呼求，来改变我们的人生，来改变我们的家庭，来改变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一个属灵的热度。在这里恒切祷告说明祷告并不是一时的事情，乃是一种继续不断的工作，不是我们的一时的心血来潮，我们或是我们一时感动而有的举动，而是常常把这件事情怎么样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一种习惯。因为我们的圣经，特别是在因为在这段圣经当中啊，它是这样翻译的，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它这样翻译说 ：be persistent。And devoted to pray， 这是我们讲的这一部分。这份 persistent 就是怎么样坚持不懈的、连续不断的、固执不放弃的，这是我们祷告的态度。And devoted 是什么？就非常投入的，不是应付的事情，是深深喜爱做那一件事情，是全心全意的想要 participate。在大家祷告里面的， 这 devote 就是把我们将一个人带到那种比较这个属神的境界里面。但下面等一下我们还会讲说 alert for focus 等等这些问题。这说明祷告不只是一种与神的灵交或者享受，祷告也是一种侍奉。严格来说，祷告是什么？是信徒的属灵的征战，或者说属灵的战争。它用来对付最大的仇敌是谁？撒旦。为什么我们昨天晚上我们不喜欢我们的小孩子到外面，到我们的隔壁的 community 的房子里面去 trick or treat？ 这原来是一个在纪念万圣的节气，可是不晓得到最后变成是一个商业化，而且对孩子的这个成长心理上有一个扭曲性的一个活动。所以我觉得教会很好，就是用一个 game night 教大家在一起玩，大人小一起玩，把这样一个纪念把它带出来。所以这个祷告不仅是一时的事情，是继续不断的事情，是故需要怎么样？要横切。这个横切的横是怎么样？是很连的。我们说连人跟人很腻在一起，连在一起那种就是横的意思，就是切是什么？切是很迫切，不但是持续性连在一起的，而且是很迫切性的，不是习以为常，不是已经习惯了、司空见惯了，都不是这样的心情，而是横切。不仅是为自己的好处祈求，也是与神的相交的祷告。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六到十七，这大概是圣经当中一个很最短的最短的句子。十五就在那边，十五节到十六节到十七十八节是什么？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怎么样？祷告啊，就这样子，横切就是不住的祷告，要怎么样？要凡事谢恩。等下每次感恩的就在这个地方，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怎样所定的一个旨意，这祷告的态度。所以祷告是什么呢？在生命诗圣诗第四百二十七首给我们一些答案。祷告有什么好处？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下生命圣诗第四百二十七首。那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希望我们真的能体验到这首诗歌所说的祷告良辰何等欢喜的境界，好不好？我们来试试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四百二十七，祷告良辰何等欢欣，使我离开主五分营。祷告良辰何等欢欣，使我离开主。施恩桌前与主亲近，将我心事向主诉陈，每逢心中痛苦忧愁，我领得着安慰解救，脱离试探网络围困，皆因有此祷告良辰。祷告良辰何等欢欣，如生两仪向主飞升，在主面前倾心吐意，主安真理心事垂听，遵主命令寻求主面，心主言语靠主洪恩，一切法律全交托主，欢喜等候祷告良 我们再把副歌唱一次，遵主命令，
遵主命令，寻求主面，信主言语，靠主洪恩，一切话语全交托主。欢喜等候祷告良辰，
这么说祷告良辰何等欢心，如生两翼向主飞升，好美的这个歌词，在主面前倾心吐意，主按真理信实垂听。我们要感谢主，他是听祷告的主。如果我们错过了这样一种大家一同祷告的时间，那是何等的可惜，那这个是何等的可惜。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多祷告多力量，少祷告少力量，没祷告真的没力量。也许你感觉到，所以我没有参加祷告，我没有很多祷告，但是我还活着好好的，我告诉你，那是你的错觉，或者是你觉得那是真实，但是那是你的错觉。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活得比你错觉中的好还更好一些，是神要赐给你的。我们千万不要把那个更好的那个做这么样的浪费掉了。祷告关系着你的整个生命，整个需要。我可以简单在这边给你几个例子。神饶恕你的罪与祷告有关。如果我们真的在神面前犯罪，我们就没有喜乐了。但是神饶恕你的罪与祷告有关，你的永恒救赎与祷告有关，你的属灵能力是从祷告来的。有时候你会觉得我好像没有能力了，我要渐渐没有自信了，我要什么做什么事你都没有像我期待做的那么好。当你渐渐的这种感觉，当你渐渐觉得说你的属灵能力越来越弱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的属灵能力是从祷告来的，真的从祷告来的，不是靠你自己挣扎出来的、学习出来的。祷告加添你抗拒试探所需的能力，就像我刚刚讲到耶稣在旷野40昼夜禁食祷告以后，试探者来到他面前，在耶稣最饿的时候，最需要填饱肚子的时候，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将石头变成饼来吃。是的，耶稣饿了，是的，耶稣需要食物，但耶稣说什么？然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可想而知，耶稣在他需要的时候，他吃什么？他吃的神的话语。所以你如果在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的34节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四章34节，耶稣说什么？我的食物是做成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的食物是做成差我来者的旨意来做成他的功，那是耶稣的食物，那是耶稣的健康食物。我不晓得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是有多少人感受到耶稣讲这句话，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若祷告祈求，神能赐你智慧。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明白，祷告与你身体得医治有关。我们身上不是有很多病痛吗？我们需要这个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倾诉。你说你要不要横切祷告？要不要？弟兄姐妹，要不要横切祷告？谢谢你，一定要的。我们一起来横切来祷告。如果你还没有养成横切祷告的好习惯，你可以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愿意养成祷告的好习惯，来亲近你，求你来帮助我。第二个，我们来想的是养成警醒感恩的好习惯。养成警醒感恩的好习惯，我们都要横切祷告，就必须要怎么样？要警醒。我们如果要横切祷告，如果不警醒的话，我们会很快怎么样？很容易这种的惰性， 照顺着我们的血气，很容易我们就怎么样就忘记了。但是他们告诉我们说，我们都要恒切祷告，接下来我们就必须要很警醒的，非常 alert 来做这件事情。这是不可分割的两方面。祷告时若不警醒注意，就不能继续实行，也很难获得那个效果。祷告不仅仅是一种习惯，也要警醒，还要加上什么？感恩，还要加上感恩。感恩是祷告的主要元素，祷告中不可没有感恩，因为祷告中的感恩是我们与神灵交的接触点，那个感恩是我们与神灵交的一个，用我们的话来说是一个接轨的地方。我们之所以能跟神有一个接轨，是在感恩的祷告里面。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感谢主，对不对？拯救我灵魂，是不是感谢主什么白白赐给我，对不对？丰丰富的什么的恩典。这个感恩是我们跟神真的能接轨的一个地方，一个接触点。我们一感恩，我们的心灵就活泼起来了，我们就不被那个心中的苦毒、那个苦闷所辖制、所捆绑了。一感恩的时候，不管在什么情况，你说主啊，我感谢你，感谢主拯救我灵魂。你这样唱出来的时候，你的世界完全不一样了，祷告就会变得枯燥乏味。有警醒的灵，祷告的时候就会感觉到疲倦困乏。所以祷告不仅仅是口头言语的事情，而是什么全心全人专注以赴的事情。所以要怎么样？要警醒，要非常 alert， 要非常 focus 在那个事情上面。我们必须要理解一个事实，祷告不是我们凭着自己所能做的事情，是要靠着上帝的帮助。所以我们必须感恩，必须感恩。感恩什么？感恩神，我在这个时候我还能祷告。有时候我们都忘记祷告了。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告诉我们什么事，在二十六节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对不对？他们在什么不晓得怎么祷告的时候，圣灵用什么？用说不出的叹息，在上帝面前为我们祷告，对不对？因为圣灵知道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的处境，知道我们活在神的境界里面，所以他会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这样一个事实，祷告是我们与神同工的第一步，也是最后一步。你说你要跟神同工，你不祷告你怎么跟神同工？所以祷告是我们跟神同工的第一步，也是什么最后一步，就是祷告，就祷告这件事情。如果你还没有养成警醒感恩的祷告的好习惯，你可以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愿意养成警醒感恩的好习惯来亲近你，求你帮助我。第三个，养成随时随地传讲基督的好习惯，就在第三节。第三个我们要必须养成的好习惯是传讲基督。传讲基督在日常生活当中，除了参加聚会，除了做礼拜以外，在你的言谈当中，你会常常提到基督吗？呀，我们想一想，你会跟认识的朋友分享基督吗？在你平常打电话聊天，你会跟朋友聊耶稣基督的事情吗？Hello， 我们一起来聊耶稣好吗？我们大概聊天气，聊什么什么，很多很多事，但是我们大概很少聊到耶稣基督。好不好？我们在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多聊一点耶稣基督的事情。一起聊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如果从《使徒行传》或从福音书里面看到一件事情，很奇妙的，耶稣基督向哪些人显现？他复活的时候向哪些人显现？就当那个地方有人传讲耶稣基督来纪念他的时候，耶稣就在他们当中显现。在以马五世的路上，有两个人在走路的时候，他们讲到今天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耶稣突然在路上怎么样向他们显现了。他们还不晓得，直到在守圣餐的时候，他们眼睛才亮了，原来耶稣跟他们走一段路程了。很多时候他们在聊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不晓得耶稣基督现在在我们当中，但是在某一个情境里面，你会深深的感受到耶稣就在那里，耶稣就在我们的聊天里面。所以你打电话的时候，你跟朋友聊的时候，你有没有聊耶稣基督的事情？圣经在第三节，使徒保罗说什么？要为我们祷告。他说要为我们祷告，对不对？ OK， 在第三节他说也要为我们祷告。那祷告什么呢？祷告他们在传道的事情上面怎么样可以放胆的传，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什么奥秘。他说我为此被捆锁，你看到经文当中我为此被捆锁这几个字吗？保罗说他为了传讲基督被监禁了。当然人在监狱当中，保罗还是用各种智慧来方法来传讲基督。你要怎么养成传讲基督的好习惯？就是让基督的爱充满在你的心中，让基督内住到你的心里面。使徒保罗特别提醒我们，在你养成传讲基督的习惯之前，你必须先养成什么？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才行，这样的习惯。因为祷告是打开传道之门的什么一把钥匙。所以我们教会特别设定在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三晚上，专门为什么祷告？为在外的宣教士们祷告。我真的觉得我们教会真的很不错的，我真的觉得我们教会是相当不错的。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真是荣耀了主，也纪念到我们自己的需要，纪念到远方的那些为福音征战的这些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这边讲到说，因为祷告是打开传道之门的一把钥匙。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我想大家都会背这段圣经，对不对？他说务要什么？务要传道，务要传道。是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什么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怎么样责备人，然后警戒人，还要劝勉。无论得时不得时，随时随地，不管你到什么地方，不管你做什么，得时不得时，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中。保罗要提摩太养成随时随地传讲基督的好习惯。如果你还没有养成传讲基督的好习惯，你可以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愿意养成随时随地传讲基督的好习惯，来亲近你，求你帮助我。第四个，养成说该说的话的好习惯。第四节在这里，保罗所说的是说该说的话。这个说该说的话是什么话呢？是指着传讲基督这件事情。在传讲基督的时候要说该说的话。耶稣话告诉我们什么？你的话是就说什么？是。不是呢就说不是。如果再多说会怎么样？就出于什么？出于那个恶者。所以要讲得刚刚好还不容易，对不对？所以你要祷告，要恒切，然后你要传讲，然后你要养成说该说的话的好习惯。不多说也不少说，所说都是符合真理，又能传讲的深入浅出，有好的果效。这耶稣告诉我们的。当一个人养成该说该说的话的好习惯以后，他变成一个什么样前后一致的人。我想我们基督徒经常被别人最大批评是什么？说不，特别是对牧师们说，在台上讲的是一回事，在台下又什么要一回事，对不对？哇，那这样就怎么样，就好没有见证了，就好没有见证了。但是当我们养成说该说的话的时候，我们会变成一个前后一致的人，他会变成一个有原则的人。这点在对教育儿女的父母亲来讲很重要。不论在讲成生活琐事、娱乐或价值观的教导上，持守一致的原则非常重要。基督徒的心理学家这个亨利·布兰特，他曾经被问到说，他是否要求孩子上教会、上主日学？他回答说：“是的，他一定会要求他孩子上教会、上主日学。”他说什么？他说：“小孩子生病的时候，不管他愿不愿意，都要带他去看医生，因为这么做是为他好。”要求小孩子上教会的理由也是一样。他说当你十岁的孩子在吃早餐的时候说，爸爸妈妈，我今天不去学校上课了，你该怎么办？ 当他告诉你说，当他告诉你，我以后再也不要洗澡了，你该如何回答？为什么犹豫不决给他正确的精神指导呢？你要等到他长大了才自己决定上教会吗？真的不要开玩笑了。你绝对不会等到他长大了才让他自己决定是否要保持清洁，是否要每天洗澡。你不会等到他长大了才让他自己决定是否要去看医生，你也不会等到他长大才让自己决定是否要上学。因此当你的孩子告诉你他不上教会，他不上主日学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当然是要说该说的话，要坚持原则。如果你要你的孩子好好去上主日学，一个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要必须要好好的参加教会的装备训练课程。你不要说叫孩子你去给我好好上主日学，我不上，你用什么榜样给孩子看？父母亲好好的上主日学的时候，跟孩子讲说，你看爸爸妈妈也很用心在上主日学的课程，你也要去上，这样对小孩子有什么样有说服力的，因为父母亲用榜样给他们看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父母亲也要好好上主日学装备课程，做好榜样给他们看，给他们学。那价值观是原则和法律的基准。正如一个心理学家一个达森他说的，他说价值观是被灌输的而不是学来的。真的很多价值观是被灌输的不是学来的。所以当你要养成说该说话的同时，你的态度你的行为会为你所说的加分或减分。如果你言行一致，那么说的该说的话就是加分，相反怎么样就是减分。你还记得吗？今年我们九月份在 UCSD 的那个退休的时候，我在我们当中鼓励很多的家长们说，你的小孩 Youth 他们在参加英文部的这个retreat 的在那边听，我鼓励一些家长你们要去听。为什么？因为你在那边听的时候，你跟你的孩子有共同的话题，有一个比较共同的话题可以谈。要不我们参加我们的小孩子，参加小孩子的，对小孩子对我们来讲怎么样？不是最好的。就算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有时候如果你没有上参加成人装备课程，你也可以上来参加英文的礼拜，看你的小孩子在那边礼拜的状况怎么样，然后回家就有机会跟他们聊一下。我小时候我一直坐在我妈妈旁边，我那时候也听不懂，但是就我不晓得这样就傻傻的听到结束，然后我一动我一这么样，我妈妈就手就放在我大腿上面，不要说你们知道她做什么了，说就哦，然后就很就至少至少们专心的听。我小时候就这样成长过来的。我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捏你儿子的这个大腿，而是说当你跟他参加同一件事情上面的时候，亲子关系会改变。不光是在 retreat， 在我们教会的生活当中也要这个样子。你有没有尝试在参加小组的时候把你的小组带他去参加小组，邀请他参加小组？他不会吧？你会体谅他，他功课太多了，太忙了，我这个去的话不行的。事实上你可以，如果你把他带到小组里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不一样的事情会发生的在你之间。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养成该说的话的好习惯，你可向主祷告说，主啊，我愿意养成说该说的好习惯，求你来亲近你，求你帮助我。第五个就是养成爱惜光阴好习惯啊，这个习惯很重要。但是呢，今天因为时间到了，所以我们就下礼拜再来继续好不好？那我们就是养成爱习惯好习惯。第六个好习惯我先告诉大家，第六个好习惯是什么？是养成智慧人际关系的好习惯。养成智慧人际关系的好习惯，这是第五节。第七个是什么？第七个习惯是养成说祝福的话的好习惯。说祝福的话好习惯，好不好？我们现在我们邀请我们的这个ushers 到前面来，我们今天要特别为关怀来做奉献，我们特别要为关怀来做奉献。所以我们要养成关怀的好习惯。
好，我们一起来同心的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参与在一个爱心的活动，而这个爱心的活动就借由我们在你面前弟兄姐妹啊，在关怀的事工上的关心，用我们一点点的金钱来帮助那些需要被关怀的人，是主你所喜悦的，是你所祝福的。求主你让我们有这样的心思意念在你面前，祝我们这样一个奉献成为敬拜在你面前，蒙主悦纳。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好，我们在说奉献的时候，这边有两位新来的弟兄姐妹在这边顺便呢先介绍一下啊，有一位叫张敏的姐妹，张敏是哪一位？哦 ，OK， 欢迎你。还一位是 Amy 鱼，有米鱼哦，嗨，欢迎，谢谢。好，我们请咱们站起来，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赞君从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